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大家好，又是周五，然后又到了新的一期的节目的时间。上一期呢，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奥地利的旅游的情况，然后这一期我本来是想按照时间，我旅游的时间顺序，先说瑞士，然后把冰岛留到最后，三期旅行体验的最后来介绍，因为瑞士是我这次的第二站，冰岛是第三站。但是最近我朋友圈里问我冰岛旅行的朋友比较多，可能确实也是因为到了冰岛旅游的旺季吧，所以我就把它挪到提前挪到这一期好了。希望这一期我的一些介绍，能让大家对冰岛旅游有更多的了解，包括像冰岛旅游的概况啊，或者说一些景点的安排选择之类的，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穿衣啊饮食之类的，这些同样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冰岛像我之前说的是我这次大约一个月时间旅行里的最后一站，我一共在冰岛待了8天的时间，刨去开头从伦敦飞到冰岛和离开的这2天，实际上一共是6天。6天时间里呢，我并没有能够把冰岛全境都转到，所以我估计如果想完全玩一圈下来的话，至少也要10天左右，有可能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在冰岛旅行的话呢，你在路上要花不少的时间，无论你是开车、坐车，甚至是在夏天的骑行，你都是要花上一定的时间的。冰岛这几年非常火，不光是它的旅游业，有的朋友可能是看完《权力的游戏》之后，慢慢对这个国家有了一定的兴趣，然后开始去了解它。也有的朋友是在这届欧洲杯之后，冰岛我觉得算是这届欧洲杯的黑马。最近几年很多电影 MV 都跑去冰岛取景拍摄，加速了它旅游业的发展，像我之前说的《权力的游戏》，包括我那天看了《速度与激情8》的一个是介绍还是预告片，是在冰面上飙车嘛，所以看出来《速度与激情8》这次也是在冰岛取景过，包括还有之前的像《古墓丽影》、《蝙蝠侠》的几部，好像还有007的几部都在冰岛去取过景。然后截止到今年12月呢，冰岛旅客人数统计已经将近了200万，超过了去年的150万好像。然后现在其实冰岛旅游业是它的第一大产业，超过了之前第一大产业的捕鱼业。这个国家的人口特别少，其实才只有不到33万左右，所以你想一年将近有200万的旅客来冰岛旅游，而这个国家才有33万人。冰岛的冬季属于旅游属于一个非常怎么说爆满的这么一个状态。我有朋友说他 圣诞节想去玩，大约提前是半个月预定的吧，就是非常非常困难，包括在酒店呀，包括一些景点的预定上都是比较难的。所以我想，如果想去冰岛旅游的话，提前预定非常的重要。冰岛的服务业非常发达，它整个国家旅游体验我个人感觉都非常好。嗯，冰岛语当然是母语了，是当地人的母语了，但是英语基本上是可以怎么说，毫无障碍的去和冰岛人去交流的。很多冰岛人英语都说的特别特别好。我去的时候算是我去的时候是十二月初，十二月一号到十二月八号，属于冰岛的冬季。当地人说十二月也算是雨季。八天的时间里，我觉得我只看见了那不到两个小时的太阳，是从它有一天的日出的时间十一点，然后到差不多一点左右吧，然后其余的时间就是不断的阴天，要么就是在下雨下雨下雨，不停的下雨。最近我看冰岛好像在下雪，因为我还有朋友在去冰岛了嘛，感觉冰岛在下雪。二月是当地人比较推荐的极光观测的时间，但是肯定会更冷，所以季节上的话，大家在旅行前要，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参考，是想看说在比较温暖的，相对比较温暖的冬天去呢，还是为了极光再选择一个更冷的时间去。冰岛一年四季都可以旅游，一季它有一季的特色，比如在冬天像我之前说的极光观测呀，蓝冰洞啊，都是它的怎么说招牌。由于冰岛整个地理位置比较靠近极圈，甚至我不能说靠近极圈吧，我觉得就是地图上显示它差不多一部分国土是在极圈之内的。它冰岛冬天的黑夜很长，差不多十一点天亮，然后三点半天黑，最近的话可能天亮的时间就更晚了，然后就整个日照时间会更短，所以对于极光观测是非常有利的。在冬天呢，气候比较寒冷，然后蓝冰洞也会能够保持到一个能让游客进入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夏天的话它就会它不太安全，所以它冰岛就不会这个旅游景点就不会对大家开放。那比如说夏天因为它是北半球在北极那块会有极昼嘛，所以夏天的话它日照会特别长。冰岛是会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庆祝夏天到来的这么一件庆祝夏天到来这样一件事情。夏天的话，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环岛骑行啊，海鹰舞就是 Puffin 的观测呀，然后可以夏天的话你可以坐船去观览冰河湖，这些都是它夏季的特色项目。冰岛是可以去很多次的，我计划的是夏天还要再去一次。像在旅行穿衣方面的话呢，我就以亲身的这种怎么说，也不能说血泪体验吧，然后建议大家一定要穿防风防水的衣服。首先像我之前提到的是说天气在冬天会下雨或者下雪，还有一点是冰岛它有很多瀑布都是你会去，或者就是如果你去抱团的话会是导游带你去的参观的景点，比如说像黄金瀑布还有什么众神瀑布，这些瀑布都会是参观景点。你瀑布的话，你靠近瀑布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水花，然后我的大衣和牛仔裤在我参观几个瀑布的时候就完全都被打湿了，然后穿着特别的不舒服。冰岛它人少嘛，这很多景点也都是在野外，你在旷野上或者山上，这个风一吹那种感觉你就自己体会吧。那一天我特别同情在南方过冬的同学们，鞋我建议最好穿登山鞋，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你选择的旅行社或者 在雷克雅未克的一些这个户外装备店里有没有一些租赁的服务？因为像普通的靴子，甚至是马丁靴呀、皮靴呀、普通的鞋，都不太能适应冰岛旅游的这么一个挑战。我觉得在冰岛旅游都可以算是一个挑战了。比如你看，在瀑布旁边，它水花大。湖边呢，冰川边上呢，或者冰洞里都会有积雪或者水坑，要么就都是泥。你一不留神踩进去的话，鞋也容易湿。很多道路都是没有人为维护的，要么很泥泞，要么就都是石头。只有厚底、防水甚至防滑的鞋才能保障你游览的安全。如果你滑到崴脚生病，都是很得不偿失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冰岛很美，自身的安全和旅游的舒适度更是第一位我们需要考虑的。那说到拍照，算是我这次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拍照的话。手机虽然现在 iPhone 或者说其他一些像华为之类的拍照功能很强大，但是我建议的是，有相机一定要不要怕麻烦，把相机背上去，背过去，最好还可以背着你的三脚架。如果有 GoPro 的话，一定要把 GoPro 也带上，因为手机的话呢，首先一个，我先来说说 GoPro 吧。为什么我建议 GoPro？一个是手机的话，你手持，你边手持，你边在一些非常难以行进的这么一个道路上的话，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事情。比如说你在冰川徒步的时候，导游会强烈制止你边走边前进边拿手机四处拍照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如果你有 GoPro，比如说你戴在你的头上或者挂在脖子上，它就会怎么说？不会让你把沿途的一些风景错过，那还比如说像去拍一些瀑布的时候，去拍，比如说你在蓝湖泡温泉的时候，这些因为它 GoPro 防水，你就不用担心手机会掉水里或者什么这样一个情况。还有一点就是说，手机在有些时候它是不能和相机相提并论的，就比如说你要去拍极光，或者想拍星空。他手机没有那种长时间曝光的那么一个功能，所以你有相机有三脚架，就可以拍到你令你非常难忘的那么一个景色。那说完穿衣和拍照，那咱们再来说说交通。冰岛的这个交通嘛，我只能说不算特别的发达。冰岛旅游，我总结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自己租车然后自驾，要么就是抱团。夏天可能能加一个骑行，自驾和骑行我都没有经历过，所以就不太有特别多的信息能够提供给大家。我只说我自己看到的和朋友聊天时候告诉我的。首先，冰岛租车业是很发达的。有国际驾照最好，如果你只有国内的话，国内驾照的话最好开一个公证，英文的公证带过去，更容易被这个租车行通过。但是在冬天选择自驾的话，我觉得要慎重，因为稳妥起见，因为毕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嘛，稳妥起见是第一位的。基本上，因为冬天你都是在开夜路，而且会有遇见极端天气的可能，像它。它大约有20万的人口都集中在首都雷克雅未克附近，所以剩下的国土上就没有特别多的人。方圆10公里以内，比如说没准就你一辆车在开，然后就只有你车灯照耀的这一前方，比如说5米到10米的距离是有亮光的，车窗外剩下都是黑漆漆的一片。我这次在冰岛玩的时候，遇见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在北部的时候就遇见了暴风雪，他是自己一人开车从首都雷克雅未克到北部 那边，然后 遇见了暴风雪，车轮子也陷进雪里了。所以自驾的话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量力而行。如果没之前没有过像比较复杂路况这么一个环境下自驾的话，所以我建议第一次大家还是跟团比较安全。我这次算是半抱团 半自由行吧，三天的时间在跟团去了首都雷克雅未克以外的地方，剩下的时间都是以首都为中心在首都附近转。冰岛有各种各样的旅游团，比如像一日游团呀、十小时观光团呀、极光团呀、观鲸团、三天两夜团这种。像比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查阅的话，像 Green Line 这些名字我都会发在推送里的。 Green Line Reykjavik Excursions 都是当地比较大的旅游公司，在选在报团的时候，无论哪种团，很多团都会有这种接送的服务，就是把你从酒店带到这个观光的景点。所以我建议的话把这一项勾上，如果因为如果没有租车的话，旅游公司接送是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方式。当地人说因为我们很小嘛，要么走着，要么开车，要么坐公交。要是在城市里走，像雷克雅未克我觉得是没问题，因为它城市不太大，但很多景点都在郊外野外。冰岛打车而且特别贵，也不能说特别贵，反正确实比较贵。不对，应该说冰岛什么都贵，像 1.5 公里我打过一次 1.5 公里花了我1650冰岛克朗，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大概约是100元。还有一点，无论你开车也好跟团也好，如果碰见服务区的话就开进去休息一下，上上卫生间啊，买一点吃的，买点水啊，补充一下能量，因为你不知道你再开到下一个服务区就是多久之后的事了。还是因为冰岛人太少了。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冰岛是给我惊喜最大的地方，毫无疑问啊。一方面是不断赞叹它自然之美嘛，另一方面也是深刻体会到人类在冰岛绝对不是主人，而是受惠于自然的，是和自然共处的。比如说在冰河湖我看到的海豹，还有朋友说在北部峡湾和海豹有了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他说海豹在沙滩上晒太阳，然后我这朋友就提心吊胆的悄悄的靠近拍了几张照片，就拿手机拍照片，同时随时准备溜，因为怕被海豹攻击。但是其实海豹扭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就转过去继续发呆，根本就没有理他。再比如说我们这次特别的幸运的看到了海豚在我们的观光船上附近游了差不多15分钟吧，然后才离开。导游说还有的时候海豚会直接靠在船身上睡觉，就船把发动机关了，它就会直接靠在船身上睡觉。我在推送里传了一张照片，是这次参加的团的安排的旅游景点。冰岛语实在太难念了，我也不会念，我就把照片发上来了。它景点包括像冰川、像瀑布、冰河湖、蓝冰洞、钻石沙滩、黄金圈内的景点，比如大金蟹泉、黄金瀑布。它主要走的还是南岸的这条线，以及东部稍微比雷克雅未克往北一点的位置，黄金圈在雷克雅未克稍微往北一点，主要都在一号公路附近沿线上，算是比较精华的地方吧。就很多人第一次，包括旅游团第一次带过来，都会往这些地方跑。我看网上推荐的大约也都是这些，所以算是网红景点可能吧。关于冰岛旅游，我首先强推的那肯定是冰川徒步了。如果想要搜索的话，它叫 Glacier Hiking。这种体验是非常非常非常新奇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目前做过的最酷的一件事。冰川徒步的话会有导游带你，从怎么穿装备开始， 到你如何在 冰上这种前进，2个小时之内上下冰川，真的是特别特别酷。手里拿着冰镐，脚下踩着蹬子，就是怎么说，带着锯齿的那种能套在鞋上那种，有点像轮胎的防滑链，就很，就你走的时候要，因为它带着齿嘛，狠狠往下剁，然后它那个齿扣在冰里，保证你不会在冰面上摔倒。在前进的时候，在徒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巨大的蓝色这种千年的冰川就在你的脚下，在你的身边。当然你也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个全球变暖的后果啊，因为你如果你仔细听，你就会听见冰川融化，然后水流在冰川下面的这个声音。整体的冰川现在都在缩小，不光是我去的这一个冰川，包括像冰河湖的冰川也在缩小。有机会的话呢，你还可以在这个徒步的过程中自己敲一小块冰下来，导游会教你怎么用凿子，然后手要怎么放捂住这个挡住这个飞溅的冰沫啊，敲一块下来，你还可以尝一尝。这种冰呢还不是很纯，相对于冰河湖或者说钻石山上的冰来讲，它不是很纯，因为你里边还能看见气泡，但是它还是很硬，和我们普通冻的这个冰块不一样，放嘴里化了之后感觉比那种乱七八糟的矿泉水、纯净水什么之类的好喝多了。那我们第二天去的就是冰河湖、钻石沙滩还有蓝冰洞。我在推送里发了几张照片，我本来是想通过我自己先把稿子写出来，然后再通过我自己的描述，希望向大家传递这种冰岛这种自然风光的壮丽和这种震撼。但是我试了很多次都不满意，感觉文字没有图像语言更加的直观，也可能是我这个功力不够啊，就觉得语言不能描述我所见到景色的壮丽的这种十分之一，哪怕都到不了。所以各位就直接还是来推送看照片吧。我在这儿就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冰岛看起来特别的像是，特别有一种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因为它很多冰都是蓝色的，或者说像在钻石沙滩上的冰是透明的，像水晶那样的那种感觉。因为这种冰在长时间保持冷冻状态的过程中，它把内部的氧气已经通过自身的这种做内部这种作用力吧，我是文科生，内部这种作用力已经都挤没了，缺乏氧气，所以视觉上可以呈现出蓝色或者这种像水晶般透明的这么一个情况。第三天就是黄金圈内，大间歇泉和新克韦德利国家公园。这处是就这个国家公园，这处是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交接处，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冰岛一部分包括首都雷克雅未克算是在美洲，而另一部分在欧洲。这个公园部分属于两边都不算。这个公园其实很大，你如果有机会去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公园很大，就在你怎么说呢，往欧洲那边看，不是说你脚下这有一条线，像格林威治那个本初子午线那样，脚下有一条线写着左边是美洲，右边是欧洲，它这个公园特别大啊，是因为板块的这种运动吧，然后把这个公园其实是拉出来，然后这个板块每年两个板块每年都还在以非常非常慢的速度在互相的远离，然后整个冰岛的国土相当于就是每年都还在慢慢的扩大。大间歇泉呢，怎么说，就还是来看一看视频吧，我真的不太能够描述出它这种感觉。怎么讲，就像一个特大号的煮锅里然后再烧着开水，然后它突然一下报废了。 之后我们就是回到了首都雷克雅未克。那首都雷克雅未克真的是很小啊，我觉得有兴趣的话，教堂可以算作是一个观光景点，因为它风格和欧洲，比如像圣保罗、像巴黎圣母院这些教堂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天气好的话呢，可以登顶看一看城市的全景全貌。不太好的话，我就不太推荐了，因为它阴天看的话，感觉没有，不是很好看。冰岛这个雷克雅未克的城市之内呢，有几家餐厅不错，一家是热狗，我会把照片发，我会把那家热狗的店发到推送里，可以试。它的，我觉得它洋葱炸的特别好，很香。冰岛的海鲜也很好吃。龙虾是特别的鲜，还有很多冰岛比较有特色的食物。当然我在这儿说出来的话可能会不太招人喜欢，毕竟听着有些残忍。有兴趣的话还是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吧，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些食物是什么。当天晚上是绝对令人难忘的。我报了一个极光团，想着碰碰运气。看极光真的是一项看运气的事儿，它包括你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像天气不能有过厚的云层，像光照条件不能太亮，包括它极光活动强度都影响了你是否能够以肉眼观测到。我总共在冰岛等了两次，可惜我都没有通过肉眼来看到。第二次你用相机的话是可以拍出来的，但是虽然我这两次都没有等到，但是特别是第二次我觉得我并没有白等，因为我看到了人生中最让我震撼的景色之一。那旅行团的大巴是开到远离市区的一个地方，为了避免城市的光污染，在动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脖子都要颈椎都要折了的这种疲劳的状态下嘛，它云层被风慢慢的吹开，然后你会发现整个的夜空都是星星，就好像是这么想象，把黑色绸缎布做一个背景，以特别豪气的手笔往上撒钻石，不是刻意的拿钻石去点缀装饰这个绸缎布，就是大把大把的往这个布上撒。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北斗七星，一个硕大的勺子挂在天上，所谓北斗之北，天下皆冬，冬天的冬，说这个冬是冬天的冬啊。我特意拿出手机那个 iPhone 的那个指南针，我验证了一下，勺子瓣也就是北斗柄最后的遥光确实是正北方向。其实回到市里之后就有一些犯懒了，再加上它天黑的也早，光照时间比较短，活动频率降低了不少。除了泡了个蓝湖的温泉，就只出海看了鲸鱼和海豚。关于蓝湖，我们聊天的时候觉得白天泡和晚上泡体验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并没有哪个一定更好。夜晚泡温泉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有很多人拿着 GoPro， 当然也有胆儿大的直接拿着手机不套防水罩就下水举着自拍的。蓝湖有一个特产是它的面膜。关于面膜的纪念品呢，据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讲说，结账时候如果出示网上的预约券的话可以打85折，然后机场再退税，是比较划算的。蓝湖去之前一定要预定，你不能能当天买票，但是还是提前预定确保了一个位置会比较稳妥一些，要不然没准可能会白跑一趟。鲸鱼这次没有看见，但是像我之前讲的是在回程的路上我看见了海豚，非常非常的幸运。最近的一次我看见了它，就从我们船的右翼直接穿过去， 看见了它的几倍。在船上的话，保暖是第一位的，船上都配置了防那种特别厚的防寒服，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穿上，因为海风吹的话还是非常冷的。鲸鱼观测，我在网上看说它的三四月份每年是冰岛鲸鱼观测最合适的季节，所以大家看大家的这个喜好吧。我们一块玩的群里还有人分享了其他的这个，还有人分享了其他的项目，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冰岛试一试。我因为时间原因就没有去，就没有都去。有人坐了直升机看雷克雅未克，他有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嘛，就是坐直升飞机坐看雷克雅未克全景。他说坐直升飞机就和坐过山车一样刺激。然后还有朋友去浮潜了，说本来以为会很冷，其实并不是很冷，特别好玩啊。还有朋友坐报了观光团坐飞机，一天之内去了北布达克雷里，也是冰岛的一个旅游城市啊。还有的朋友就去看了草帽山，也是著名的地标之一，现在也是很多旅行家呀摄影师们非常喜欢的地方。冰岛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博物馆，可能有朋友知道，就是这个生殖器博物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那好了，这次节目大概就是这样，说了很多关于冰岛的旅游的这么一些事情。今天嘴还是很瓢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还是希望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给我来留言，我会把我知道的，尽量告诉大家。那下一期，也就是我录音的最后一期，三期旅行体验里的最后一期，关于瑞士的一些介绍。所以那咱们下周见。千万缕其中一息，安静是穿越的羽翼，闻到秋光沐浴，传明你的时间的哪里，而在这里你等候我多时，终于知己般相遇，趁着白雪听见杨絮，你的时间的哪里，而我在这里，手边指着时光温柔，惊喜是可惜，但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当我在这里，当我在这里，thank you.
想起，于是我们发现了谁。